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六节，以赛亚书 9-12。 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六场会议，以赛亚书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们每一个人。感谢你的到来。让我们从祷告开始。天父，我们因您的出现而感到高兴。我们感谢你来揭示你自己、你的意志和你的目的。谢谢。感谢你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每个人展示了自己。感谢你首先在耶稣基督里彰显了自己。感谢你对我们永生的应许，因为他来了、活着、死了、又复活了。谢谢。帮助我们今晚学习这部分经文，以便更清楚地了解你是谁，你想在世界上做什么，以及你想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以你的名义，我们祈祷。阿门。今晚我们要讨论的这一节是一个复杂的部分，我试图在这里再次为您阐述。整个部分，第七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第六章都不是信任。亚哈斯拒绝接受挑战，去相信神并接受他在第七章第一章到第十四章中应许的记号。结果因为他信靠亚述而不信靠耶和华，审判就临到了。我们上周谈到过这个问题，但我以前已经说过了，明年六月之前我会再说几百次。神最后的旨意绝不是审判。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因此我们从上周第八章末尾看到的黑暗走向了光明，即希望之光。但后来他回去了，我们今晚再讨论这个。这里发生了什么？我称之为真正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是以色列和叙利亚试图迫使我们结盟吗？还是亚述？答案是否定的。两者都不是。我们将在这里讨论真正的问题。然后上帝宣布，我认为根据真正的问题，亚述将受到审判。是的，亚述将被用来审判你。但亚述本身也无法逃脱审判。然后又是第十一章的分支。最后是基于神通过弥赛亚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信任赞美诗。所以今晚我们将尝试从9、1到12、6。这意味着我们都需要系好安全带。正如我刚才所说，第八章以非常非常严峻的基调结束。第二十节。让我们从第八章第二十节开始。教导和见证。如果他们不按照这句话说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黎明。他们将在极度痛苦和饥饿中穿越这片土地。当他们饥饿时，他们会被激怒，他们会轻蔑地辱骂他们的国王和他们的上帝，他们会仰起脸看着大地。但看啊，困苦和黑暗，痛苦的阴暗，他们将被推入浓浓的黑暗。如果我们拒绝神的启示，我们就只剩下黑暗了。但这并不是神想要停止的地方。直接进入第九章第一节。对于处于痛苦之中的他来说，不会有任何忧郁。从前他藐视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这些是最北端的两个部落，他们在亚述到来时挡住了他们的路。这是亚述人对北方王国的第一次掠夺发生的地方。从前他藐视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但在后期，他使海上的道路、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万国的加利利变得荣耀。你还记得耶稣的主要事工是在万国的加利利进行的。黑暗开始吞噬大地的地方，正是上帝发出光明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所侍奉的上帝。是的，我们的拒绝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黑暗，但这并不是神想要离开我们的地方。他打算将他的光照射在我们身上。因此，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们看到了伟大的光明。那些住在黑暗之地的人，光明照耀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应许，神将要照耀之光的应许。现在这个承诺是什么？请看第四节和第五节。应许是什么？他要做什么？想要废除战争，对吗？这整个局面都是由这个带着战争工具而来的怪物亚述所面临的。以色列和叙利亚说，我们必须用战争工具来打击他。这里的承诺是，这将消除战争。世界承诺的解决方案，对不起，世界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会通过战争来解决。天哪，天哪，这会是谁？这是要生孩子了吗？不，不，不，不，不，这将是无敌浩克。这将是怪物人。 他会来打败我们所有的敌人。一个孩子，你在说什么？现在请注意这里，孩子们。谁与以赛亚一起去见亚哈斯？谢尔、亚书部只有少数人会回来。承诺是什么？童女将怀孕生子，你们将与我们一起称他为上帝。进入女先知，他会怀孕，你会给孩子起名叫马希尔、沙拉尔、哈什巴兹。赞美加速了破坏的速度。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神在这一切中说了什么？弥赛亚。但为什么弥赛亚应该被描绘成一个孩子呢？哦，是的，但我的意思是，他本可以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来宾果游戏。没电。哦，但是上帝，我们需要力量，正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神的软弱比我们的力量更强。他选择了这个世界上的弱者来羞辱强者。他选择了这个世界上愚蠢的事情来迷惑智者，这一切都贯穿在这里。一个孩子为我们诞生了。现在有人说得好，这就是西西家的故事。西西家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孩子，他将是亚哈斯王所生的孩子。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一个主要原因。看第六节的结尾。这个孩子是谁？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不，我们不是在谈论西西家。世界的希望不在于任何一个西西家。无论西西家是多么优秀的一个人。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所以这只是一个快照。是的，你给自己带来了审判，但这不是上帝的意图。在我们离开之前，让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他们做了什么值得这样？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神的恩典并不取决于我们人类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这一点。如果我们还有希望的话，那不是因为我们要以某种方式让我们的房子井然有序。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上帝用他的光打破我们的黑暗，这就是好消息。好吧，让我们继续前进，因为突然之间以赛亚书有两件事是矛盾的。一种是过渡，您可以轻松地从一个部分过渡到下一个部分，您不太确定一个部分在哪里结束，另一个部分从哪里开始。它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过渡，看看这里。看看98。现在记住，你必须始终将其牢记在心，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利用以色列。它可以用于整个国家，也可以用于北方王国，你总是要问自己，其中哪一个是这里的意思。好吧，注意他们如何读8和9。耶和华已向雅各发出警告，这句话将落在以色列身上，众民将认识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是两者中的哪一个？这是北国吧？这里指的是北方的敌人，即威胁犹大的敌人兄弟。现在，正如我在背景中指出的那样，这是一首从98到14的诗，结构非常仔细。它有三节和四节，其中四节，每节都以相同的副歌结束。请看第12节，第12节的最后一句。他说了什么？尽管如此，他的愤怒并没有消失，他的手仍然伸出来。现在希伯来语中没有拳头这个词，这就是我们所讨论的。尽管如此，他的愤怒并没有消失，他的手仍然伸出来。好吧，请看第17节的最后一句。又来了，现在是14的最后一句。又来了。无论是谁将章节划分放在11处，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那是从灾难开始的。其他三个人不知道，但显然这首诗是98到14。因此，有些事情正在发生，上帝对此感到愤怒，并且举起了拳头。现在这些东西是什么？看看第一节8、9、10、11和12。傲慢就是傲慢，那些以骄傲和傲慢的心说的人。砖块已经倒塌，我们将用修整过的石头来建造。梧桐树已经被砍掉了，我们将用雪松来代替它们。现在，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意识到出版业现在有一个天才。一个人写了一本关于这个的书。有趣的是，1/9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知道不是约翰·爱德华兹，而是有人在参议院站出来引用了这节经文。我想是爱德华兹后来干的。当纪念活动举行时，是达施勒先做的，然后是约翰·爱德华兹做的。他们两人都在不了解上下文的情况下引用了这句话。这是傲慢。砖块倒塌了，我们就用修整过的石头来重建它。 上帝说祝你好运。所以这本书的作者然后说啊，这些经文现在正在谈论美国，我很抱歉，但不是。这些人错误地引用了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自豪地这么说，我们就会受到同样的判断。但它并不是为了谈论我们而写的。好吧，这是第一大傲慢，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然后我们会在结束之前多次讨论它。这是根本问题。谁是谁？在这本书中，这个问题反复出现，你还记得我所说的，第七章到第三十九章，在很多方面都是第六章前三节的延伸。国家要获得神的意象，就像那人看见了神的意象，看见神被高高举起，不是人类。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我们必须了解神是谁以及我们是谁。第二节13到17节，梅尔说的是假教师。假老师，自高自大，自高自大的统治者。同样，这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会反复讨论的问题。作为人类，我们倾向于推崇人类领袖，并期望他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这非常适合2012年10月和11月。我不在乎你投票给谁，但如果你认为其中任何一个人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就不会发生。这不会发生。所以，第一是傲慢，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第二，高尚的人类领袖，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是的，对于谁应该当选，我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强烈地感受到。有趣的是，听你知道很明显，无论谁当选，这个国家都处于绝望的危险之中。如果你是民主党人，共和党就会毁了我们。如果你是共和党人，民主党就会毁掉我们。不管你喜欢怎样，我们都会被毁掉。那么第三号是什么呢？是的，土地被烧焦了。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灭马拿西，他们一起反对犹大，暴力和残忍。最后一章是什么？压迫，压迫，缺乏正义。现在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一个有益的进展，但它很有趣。如果你确实认为人性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么就很容易赞扬人类领袖，并期望他们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结果就是建立在压迫和不公正之上的暴力和残忍。现在这是怎么回事？正如我所说，哦，问题是亚述。不，不，不，不，不，问题是以色列和叙利亚反对我们，试图让我们组成对抗亚述的联盟。这个问题是政治性的。问题是军事的。问题是上帝说，问题是你要对我和我的托拉做什么？我的指示。你会把我放在你生命中正确的位置吗？你知道没有人能解决你的问题吗？当你不被爱的时候，你还会去爱吗？当你得到的只是不公正的时候，你还会去实践正义吗？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对待上帝和他的托拉？这就是问题所在。神说，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这里对以色列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你的北方敌人不会在这里交锋，他们正在接受审判。你不需要害怕他们。回到以赛亚所做出的应许，那些国家将会消失。在今天怀上的孩子12岁之前，这两个国家都将消失。你必须接受的是上帝。有鉴于此，我们就准备好进入下一步。现在我再次努力克服这个问题。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意见或意见，请提出。请这样做。对本节有任何疑问、评论或意见吗？是的。是的。是的。令我震惊的是，我们基督徒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时尚主义者。廷戴尔出版社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的仓库里装满了遗留下来的书籍。那么下一个现象将会是什么？所以是的，如果上帝可以通过一切手段使用它的话。但令我着迷的是，我们如何陷入这些事情？好吧，那么我们继续吧。如果我们以神为我们的焦点，让它成为我们生活的关键，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害怕亚述人。从第十章第五节开始，我们看到神的宣告。审判将临到以色列和叙利亚，审判将临到亚述。现在令人着迷的是，根据第五节和第十五节，亚述是什么？神的乐器，神的乐器，我的愤怒之杖，斧头。现在假设我要说，这就是伊斯兰教对我们基督教美国的意义，你对此有何反应？我听到一声阿门。好吧，可能存在过度扩张的危险， 因为我们称自己为基督教国家，但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国家。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国家。因此，我对伊斯兰教是上帝为整个美国服务的工具这一观点提出质疑。我认为它是基督徒的工具。是的，是的，我认为你是对的。你不可能一对一。美国并不直接等同于以色列。我们不是被选中的人。我想是这样。我们是。稍后见我。好吧，别给我伊斯兰教。这是基督教异端。赦免。这是基督教异端。是的，我同意。全世界最大的异端。但问题是，上帝能用一个更差的群体来惩罚更好的群体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正是他对哈巴谷所说的话。哈巴谷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审判不义的人呢？上帝说，你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你猜怎么着，我带了巴比伦人来。哈巴谷说，不不不，你不能那样做。神说，看我。因此，当我们审视地缘政治时，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上帝在幕后实现他的美好目的。如果他需要利用我们的敌人，他就会的。哦，是的，再说一次，我不是，我真的只是想表明这一点，当我们看待我们的敌人时，我们需要考虑上帝在工作的可能性。我犹豫是否要说这个，因为这会让你显得很软弱。但我认为9-11的例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当然有。好吧，上帝是说，你把亚述视为对你的生存的可怕威胁。你必须解决亚述的问题。神说，嘿，亚述是我手中的杖。你必须来对付我。让我来照顾亚述。那么，亚述认为自己在做什么呢？亚述认为他们赢了。认为他们将成为这个犹大小国的上帝工具的想法是荒谬的。是啊，嘿，我就像一个从鸟巢里取出鸡蛋的人。鸟什么也做不了。他们甚至不能振翅和鸣叫。但第十二节说，当耶和华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完成他一切的工作时，他必惩罚亚述王狂傲的心的言语和他眼中自夸的神情。上帝确实可以用叫恶的人来惩罚叫不恶的人。但更邪恶的人却无法逃脱惩罚。这也是神对哈巴谷所说的话。我的道德法则没有改变。终有一天，他们也将站上正义的法庭。你不需要害怕他。问题在于，如何将注意力集中在正确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讨论了树木和森林。请看第18节和第19节。树在这里代表什么？不要阅读角注。落花怎么办？是的。书中的树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是丰富、稳定和富有成效。另一个是傲慢、骄傲和权力。这就是这里的使用方式。我们亚述人，我们就像一片大森林。上帝说，你是我手中的斧头。我要把斧头拿给你。他的森林里剩下的树木将如此之少，以至于一个孩子，我们又在这里，一个孩子可以把他们写下来。现在请记住，此时以赛亚时代，亚述已经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200年了。200年。盛衰，但亚述始终是问题所在。让我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思考一下。两个世纪以来，某种东西一直是主导力量。哇哦！现在他们正处于最后的上升期。这个疯子以赛亚说，上帝马上就会消灭他们。他们在650年达到鼎盛，40年内亚述就不复存在了。你不想和我现在的样子打交道。再说一次，我们很容易站在这么远的地方说，哦，是的，亚述崛起，统治世界，然后衰落。但当你身处其中时，他们就永远在这里。他们将永远留在这里。神是永远在这里的那一位。还有他的儿子弥赛亚，他的国度将永无止境。亚述只不过是我手中的一根棍子。现在，我不是先知。我不能像以赛亚那样在圣灵的漠视下说，好吧，这就是那个意思。不能这么说。但我可以根据圣经说，上帝掌控着历史。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令他感到惊讶。他将实现他的目的。他们可能对我们来说不太愉快。但他一定会实现他的目的。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生活。今天早上，我有幸在泰勒大学的教堂发表讲话。如果我在这里睡觉，请不要叫醒我。但我观察了那1200个孩子。 我想在我这个年纪之前他们会面临什么？从这一点来看，他们这一代是有任何数字以来最不去教会的一代。我们看看英格兰。我一直在读凯瑟克 Keswick 的一些布道，这是伟大的圣洁会议。而福音派只是一个很小的碎片，只有 1% 或 2%， 几乎和日本的基督教一样微不足道。但上帝掌控着历史，因此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生活。是的，一条长线。我想到了我的孙子们，他们将面临我们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侵略性世俗主义。但有时令我不安的是，我们基督徒表现得好像我们是自由的。是的，是的，正是如此。我们应该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信心。应该是信心。我们要相信上帝。我们要为他而活。上帝将能够使用那些信任他的人来实现他自己的美好目的。好吧，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在第十章中间20至27节，神回来对希伯来人说话。第20节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当渔民回来时，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将依靠主，而不是依赖发动袭击的亚述。你又会看到以赛亚说，这太疯狂了。你为什么相信亚述能把你从两个北方邻国手中救出来？亚述是问题所在，但这一天终会到来。当你清醒过来的那一天将会到来。你不会依赖这个世界的亚述人，你会倚靠主。所以这是他说的一件事。是的，是的。所以他说不要害怕。第24节。同样，这很容易说。但我认为这回答了你提出的问题，梅尔。如果你看到这种情况，由于你拒绝信任，亚述将要来淹没你，不要害怕。我们会说，好吧，这对你来说很容易说，上帝。但他就是这么说的。上帝说，当我们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当我们面临难以想象的变化时，不要害怕。别害怕。我一切尽在掌控。第十章的最后部分描绘了一支军队沿着中央山脊向耶路撒冷进发的画面。这又是以赛亚的经典插图之一。这里列出的村庄按从北到南的顺序排列。于是他就来了，他的写作方式给了你一种紧迫感和必然性。他来到地球了。他经过了米格隆。他在米克马斯寄存行李。他们已经跨过了山口。他们在盖巴过夜。罗摩颤抖着。扫罗的基比亚逃跑了。加林的女儿啊，请大声呼喊。请注意，来时啊。哦，可怜的阿纳托斯。Matt Mana正在飞行中。隔壁的居民为了安全而飞行。就在这一天，他将在诺布停留。诺布 Nob 是今天希伯来大学所在的北边的一座山，俯瞰耶路撒冷。那是诺布。就在那一天，他将在诺布停下来。他将向西安女儿山、耶路撒冷山挥舞拳头。现实不看啊，天上万军之主上帝将以可怕的力量砍断树枝。高大者必被削去。崇高的人将被贬低。他将用斧头砍伐森林的灌木丛，黎巴嫩将被这把斧头攻陷，可以俯瞰耶路撒冷。神说这就够了。那么这支敌军的可怕力量就是你必须面对的现实吗？不，上帝是你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不需要害怕。学者们争论这是否真的发生过。我们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它确实如此。我认为这是文学性的。我认为以赛亚只是想阐明这一点。你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吗？你认为无路可逃吗？就在这里。神是现实，而不是敌军。既然如此，我们就来到第11章。还记得第6章第13节吗？主啊，你要我这样讲到多久？直到整个国家被烧毁。直到变成一片被烧毁的树桩的田野。但是第6章第13节，圣冢是他的树桩。因此我们再一次被要求思考现实。天哪，亚述的茂密森林。这就是现实。根据 11.1 的事实是什么？耶西的树桩上将会长出一根枝条。小绿无奈地拍了拍。踩到它就死了。这就是神的力量。这就是神的力量。根部的枝条必结出果实。天啊，对于宇宙邪恶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15岁处女怀孕了。 什么？她是个公主，是吗？不，她是一名难民女孩。你在开玩笑吧，上帝。不，我不是。从杰西的树桩中将会长出一根牙。那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我们的神，他使用小事和最少的事。现在，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如何，我都会摆出这样的姿势。我想知道为什么他说来自耶西的树桩而不是大卫的树桩。同样，在第十一章第十节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在那一天，耶西的根。是的，但他们只是想帮助那些不知道杰西是谁的人。好的。耶西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波阿斯和路德的孙子。大卫是曾孙。但是，是的，我认为这确实有可能。我读到的是，这可能是对亚哈斯的一记耳光，甚至可能是击中皮划艇。是的，是的，我想可能有。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这些人说，我们是大卫家。大卫家不会发生任何坏事。就好像以赛亚说，嘿，这不是大卫。大卫并不是神奇的兔角。这是神的应许，可以追溯到大卫之后，甚至更远的地方。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还有其他的。是的。难道这不也代表着新的生命即将到来的新国度吗？因为我的意思是，虽然耶稣是后裔，但这是耶稣带来的新国度。好的。建议是，这是一个新王国。它不仅仅包含在大卫身上。这是耶稣带来的新国度。是的。软弱的表现。大卫被认为是坚强的。杰西只是一个，好吧，大卫很坚强。他是国王。他能做到。杰西什么也不是。他只是一个农民。是的。我认为这些都是可能的。我们不知道最终的答案，但是这些都是你在学习圣经时需要考虑的事情。为什么他在那里？我不是最近说过，而是很多次了。这里没有什么是偶然的。如果他在这里，那是因为神有话要对我们说。现在，你认为为什么第二节要强调灵？主的灵要住在他身上。智慧和理解的精神。忠告和力量的精神。知识的精神和敬畏耶和华的精神。你认为这有什么意义？好的。这是一种增强力量、赋予力量的精神。但为什么要强调弥赛亚将被圣灵充满呢？好吧。精神的果实。好的。好的。他不是一个以人力来统治的国王。在肉体的力量下。他将用神圣的力量来统治。但这是主的灵临到他们身上吗？是的。是的。我认为显然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个孩子，这个婴儿不会按照人类王权的规范进行统治。根据人力的规范。好吧。让我们继续前进。第四节开头的但是标志着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的对比。那里的对比是什么？他的判断方法。是的。是的。他不会再这样了。我想这体现了这种对精神的重视。他不会被表面所统治。他不会被外表所统治。他将从内部受到引导。他将以公义审判穷人。他将为地球上的温柔者做出公平的决定。他会用什么打击地球？他嘴里的棍子。大多数国王是如何袭击地球的？带着他们的权杖。用他们的剑。这有什么意义呢？言语的力量。这个单词。我们不会花时间，但纸条就在那里。启示录 19.15 谈到主再来时说他要用口中的杖击打大地。所以启示者约翰在圣灵的启示下拿起并说，是的，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现在你又有了一个图形说明。狼将与羔羊同住。豹子和小山羊躺在一起。等等等等。几年前当 C.S. Lewis 说我认为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字面意思时，我对这段话的思考得到了帮助。如果是的话，狮子就必须去做牙科工作。狮子的牙齿是用来撕碎肉的。它不能咀嚼草。但如果它是一个插图，那么这个插图的意义何在呢？和平。绑回这里。冲突、竞争、暴力这些似乎是人类特有的事情。它会改变的。正如我之前对你们说过的，我成为前千禧年论者的原因之一，是我确实想看到耶稣统治地球时的情况。我想看到地球本来的样子。 第九节说，他们不会伤害或破坏我所有的圣山。以赛亚书第65章谈到新天新地时，准确地重复了这节经文。为什么？因为认识主的知识将充满大地。第六章，地上充满了主的荣耀。他的最终目标是充满主的知识。我们都会认识他的。他想被人认识。因此第十节说，在那一天耶西的根将站起来，这个版本说作为人民的信号。回顾第五章，苦葡萄的葡萄园，他在第26节说他会做什么？他会向远方的国家发出信号，从天涯海角为他们吹响口哨。看啊，他们来得很快很快。现在这里使用的词是横幅，有些版本说是哨位，但这是旗帜的想法。因此在第五章中，上帝在旗杆上竖起一面旗帜，召唤敌国来消灭他的子民。现在在第十一章的那一天，耶西的根将成为人民的旗帜，万国必求问他，他的安息之地必荣耀。他在第十二节中再次提到，他将为列国发出信号，并聚集以色列被放逐的人。弥赛亚将成为上帝在旗杆上竖起的旗帜，他呼召万国和人民前来，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意图。最终他将走向他的国家的弥赛亚，他将是召唤所有国家前来的那一位。第二章，在他的山上学习上帝的托拉。对对对。所以他谈到列国将带回俘虏，以法莲将不再嫉妒犹大。相反，他们会攻击敌国。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一件事是各国有选择。他们要么来到锡安山与以色列人一起敬拜上帝，要么成为以色列的奴隶。这些就是选择。会是哪一个呢？第十六节，必为他的渔民及他的移民从亚述开辟一条大道，就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时一样。如果你愿意与上帝交锋，你就不需要害怕亚述人。他们将受到审判，而你的弥赛亚将成为召唤所有国家前来的旗帜。如果他们能体验到神的荣耀和知识，树木、旗帜、高速公路，这是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三个主题。因此第十六节说，将会有一条大道从亚述通往他的渔民。是的，是的，如果你信任亚述，有一天他会攻击你并毁灭你。但这并不是上帝想让事情结束的地方。有一天他打算再次带你回家。来自亚述，来自埃及，来自地极。当然，我们活着就看到了这一切的发生。简直难以想象。这些人从1700年前开始就分散在世界各地。几乎所有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都尽了一切努力来消灭他们。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保持了自己的身份，现在又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我会多次说过，今天的亚述，以色列 90% 的人都是无神论者。我们不需要作为一个国家来证明，以色列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我相信上帝仍然对他们施以援手，我们最好不要惹他们。是的，我想我对你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内容非常怀疑。我认为这周有人给我发了很多错误信息，那是非常糟糕的。那家伙是一位福音派人士，他只是讲述了耶稣命名为反基督者的事实，你可以猜出这个名字是谁。他说，你知道，我只是告诉你事实，他有七个事实，其中六个半是错误的，另一半被误解了。所以我对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内容非常非常怀疑。好吧，让我谈谈12:1-6，我们就会回到正轨。请记住，我们不会在下周见面，而是在11月5日见面。这与计划不同。我们下周不会见面。我们将于11月5日见面。好吧，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神以他的弥赛亚降临了。他来拯救他的人民。你会说，在那一天，我会感谢你，主啊，虽然你对我生气，但你的愤怒消失了。当你看到圣经中的安慰时，你可能会鼓励我，想想鼓励，这是非常不幸的。对我们来说，安慰是一种温暖的模糊哦，你真好。不，这个词是钢铁般的脊梁骨，你的愤怒消失了，你可能会鼓励我，看啊，上帝是我的救赎，我会相信什么？是的，所以我拒绝相信他，而是相信我最大的敌人，给自己带来了审判，但神仁慈的赐给他的弥赛亚，带着宽恕、鼓励和拯救，所以我会相信他。我一开始就应该相信他，但我现在没有。他已经收获了他在恩典中到来的结果。我会相信，不会害怕，主神是我的力量。我的歌曲， 他已成为我的拯救。这是红海对岸摩西之歌的引述。你会从拯救的井中取水，你会高兴地从拯救的井中汲水。在那一天，你会说，感谢向主求告他的名，让他的事迹在万民中广为人知。是的，第二章，你有一个使命。第四章，你将被洁净。为什么？为了使命的缘故，歌颂主，因为他做了光荣的事，让这件事在全地广为人知，信徒们不能保持沉默，大声欢呼，西安的居民，为什么？因为你们中间伟大的是以色列的圣者，圣者，超越者，不同于任何其他将自己奉献给以色列的人。哇，他不必这样做，但他每次都这样做了。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你在以赛亚书中遇到这句话，想想那两个极点，他是以色列超越内在的神圣者。好吧，我似乎在八点退出，但非常感谢，我们下周不会见面，我们将在11月5日见面，我们会谈谈关于第13章和第14章。如果你进来时没有拿到学习指南，学习指南就在桌子上。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讲授以赛亚书，这是第六节以赛亚书第9章到第12章。